有一位商家匆匆忙忙的离开机场之后，他就上了 taxi 车，就对 driver 说：“赶快，赶快开车。”所以一两分钟之后，这个车就上了高速公路。又走了几分钟之后，这个商家又说：“我们应该快到了吧？”这个 driver 就转过头来对这个商家说：“先生，你还没有告诉我要到哪里去，我们怎么知道要到了呢？”这个商家才想到，因为刚才在匆忙当中，他只讲了一句“赶快开车”，他忘记了告诉 driver 要到哪里去。我们有时候也一样，会忙东忙西，忙到忘记了事情，忘记了时间，忙到晚上把身体非常疲累了，我们把身体一丢啊，就躺在床上呼呼大睡了。第二天一早起来也同样的忙，好像没有时间安静问一下自己，我到底为谁忙，为谁辛苦呢？到底我忙得有意义吗？生命的价值何在呢？有时候我们忙到人生迷失了方向，我们还不知道，我们从年轻忙到年老，老了我们才有一点后悔啊，我们不满意自己过去的一生啊，盼望会有第二次的机会活在世上，可惜已经太迟了，没有第二次机会想活得更有意义。所以我们一定要珍惜只有一次活在世上的机会，好好活得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来看诗篇，请大家来看，来读一段圣经，诗篇第八篇诗篇第八篇只有八节圣经，只有九节，而且第一节跟第九节是相同的话而且其中还有一两句话是重复的，所以我们慢慢的来把这一篇诗篇从头到完读一下，就第一节到第九节。好，同声来读：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地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是仇敌和报仇的一口。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再读一节，是在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这一节我们也是非常熟悉的我们同声读一次：人就是赚的全世界，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好，读圣经到这里为止。诗篇第八篇是大卫所写的，在一个秋高气爽的夜晚，月亮非常的圆，把大地照得像雪白那样的清澈，那样的清楚明朗，好像像大家还记得吗？我们上个礼拜四是什么节日？中秋节我们美国好像没有什么看见中秋节，如果在亚洲在香港、台北 哦，好热闹的，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因为是礼拜四啊，所以香港、台湾呢、啊，拜四、拜五、拜六礼拜四天的假期，在之前呢、啊，在这个商店里面买月饼的排队，选择他们所需要的月饼，非常的热闹。那我是刚好在中秋节前一天从台北回到美国来，所以上个礼拜四的夜晚，就好像大卫那一天在月圆的时候，他一面赏月，一面与神灵交。他赏月之后呢，就写了这一篇非常动人的诗篇。记得好多年前有三位太空人，他飞到太空，他看到了浩瀚的天空啊，他不仅感动到打开圣经，他诵读了诗篇第八篇，他就诵读了这一篇诗篇，从第一节念到第九节，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特别他读到第三节的时候，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星宿月亮，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这个太空人他在太空中认识到宇宙的伟大，就像大卫一样，他升起一个敬畏神的心啊，一面在称颂神创造天地的大作为，一面他又看见人是何等的渺小，人就好像在沧海中的一粟一样。然而这个作者大卫他就认识到神如何的爱顾他所造的人，他说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竟顾念他。有人说月亮是诗之母亲，不少人在赏月之后，有文学修养的人他禁不住感情的奔放，很自然的会把感触感想用诗写出来，用诗发表出来。记得李白写过这样的诗歌，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楼上饮美酒，几许漂流在外头。他就想到有几个家楼上大家在那边欢乐饮美酒，但是有多少人还漂流在外头。还有一个更简单的，也是李白所写的，我相信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是故乡。然而大卫所写的这篇诗啊，更丰富，也贡献了新的风格。不少夜夜的诗有相同之处啊，就是讲到什么天地和人这三方面。刚才我们所念出的两首李白的诗啊，有月光到地上霜，有举头到低头，有天想到地，有故乡想到漂流在外头的故人，天地人都在内。但是大卫的诗啊，除了天地人之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更重要的主角是谁呢？就是神。所以诗的开头与结束，大卫同样在那边称颂神，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是天地人的出发点，神是万有的源头，有神才有美丽的穹苍，有神才有荣耀的诸天，有神才有锦绣的山河。大卫有春花秋月之美而看出神的更美。你将你的荣耀 彰显于天。保罗也是曾经讲过，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睛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如果我们能够在万事上看出神来的话，那么许多复杂的问题，我们人生的难题啊，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神的名到底是叫什么呢？在出埃及记三章四十四五节，当神呼召摩西的时候，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我是自由拥有的神，在英文是翻成 I am that I am， 这个应该是 跟原文比较接近，因为 I am that I am， 我意思就是我是就是我是，那么这个中文这一句话就不大通了，我是就是我是，所以他 就翻成我是自由拥有的神。那约翰福音啊，出现了好多主耶稣所讲的我是，我是道路，我是真理生命，我是生命的粮，我是门，我是好牧人，我是真葡萄树，非常漂亮。在神的名字我是，你可以放后面可以放你自己所需要的，如果你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神就是我就是帮助。如果我们在艰难当中，神也可以说我是在你患难中随时的帮助。神是磐石，神是山寨，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总括来说，神是至尊无比的 The one who is above everything， 神是自我存在的 The self-existent one， 神是永不改变的 The unchanging one，神是永活的 The Eternal One。 这些神的属性、都可以包括在 I am that I am 的名字里了。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但是今天的讲道的重点，我是要放在第三第四节里面。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在英文我观看 I consider 比中文有更深的意义，不单用肉眼来观看，还包括了看了之后又深深的思想，反复的思想。这种深入的思想带给大卫对神的真理有正确的认识，而产生一个敬畏神的心。自古以来，如果人观看这伟大的天体的时候，会产生好几种不同的人，头一种就产生一个迷信的人，因为他因为无知的缘故，他对这个天体的浩瀚无穷啊不够了解，就认为有所谓太阳神，有所谓月亮神，好多的神明，所以他就去拜这些神明。另外一种就产生一个无神论者，这是相反的论调。因为人自认为自己太聪明了，以为研究科学的发达，至终啊会叫人人定胜天，目中无神了，就形成一个无神派的人。产生第三种的人，就像大卫一样，生出敬畏神的心，他从心底的深处称颂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称颂这奇妙的神的大作为。不错，起初大卫看到日夜星宿无限的灿烂光芒的时候，他就转身看 看到自己啊是何等的渺小，他就便说：世人算什么？然而我们继续看到大卫所讲的，神用指头所造的天地固然是非常伟大，但是还不及人的被造。人的被造是如何的奇妙可畏，正如诗篇139篇所讲的，我在暗中受造，在地的深处被敛挪，我在母腹中，我的形体不向神隐藏，神却清清楚楚。这种的认知啊，何等的奇妙！人虽然是渺小，人却是天之骄子，天地虽大，还是不及一个婴孩和吃奶的更为伟大。因为从一个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在第二节建立了能力，看出神的大作为了。日夜星宿，花草鸟兽，哪里比得上在母亲怀抱当中吃奶的婴孩那样的美丽，那样的天真无瑕？我们看因为一个孩子歇歇牙牙歇语的一个孩子的时候，他的表情能哭能笑，想起来呀，天地间哪一种被造的物能够比得上一个婴孩的被造是如此可爱，如此奇妙呢？很多时候，人只知道欣赏自然的美，我们在那边游山玩水，山川的宏伟，绿水的清澈，实在美，但是却不知道我们人有更美的因素在内。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有灵的活人。只可惜今天世界充满败坏，罪恶到处横行，恐怖残暴凶吓，使我们人类啊失去了赤子之心，带着一个虚伪的一个假面具，好像行尸走肉，已经变成丑陋不堪了。人多么的可悲！但是主耶稣说，人应当重生，应当回转，变成像小孩子的样式，他就能够进到天国的门。我们继续来看，人是如何的被造，从神怎么样造人，可以看见神对人类的爱。人是创造中的疾风啊，疾风在创造万物当中，人的被造是最高峰的。因为这里讲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人比天使微小一点，为什么呢？因为天使是灵界中的被造者，但是如果我们再详细看，人还是远远高于万物之上，人的价值远超过其他所有的万物，甚至超过灵界中的天使。为什么呢？因为神没有为堕落的天使预备救恩，但是为堕落的人类预备救恩。神爱世人，甚至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为罪人舍命，舍以十字架，流血洗净人的罪，复活叫罪人得以称义。这是神对人何等的爱。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被造的，人是非常高贵的，人是神的代表啊，神的代表，神赐给人有统治管理万物的权柄，人的智慧高于一切的牛羊猛兽。这里第六节到第八节就记载，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所谓伏在脚下，就是讲到人类可以指挥万物，使万物各有正确的地位，各发挥各自的功能，有条有理，按着神的心意来运作。人可以看顾 保养万物，使万物享受人的关怀和保护，就好像今天有不少保护野生动物的机构一样样，但人也可以享受万物，使万物可以为人效力，连天使都被神差遣为那承受救恩的人效力，这是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的。所以人啊，大于物，人大于自然，人是世界的主人翁，人有权柄管理支配自然，人不应当甘心受制于环境，人不是从进化而来的动物，人有他自己的独特超然的地位，人不应该自甘堕落，人应当守住神所赐给我们人尊贵的地位。所谓照作神的形象造人，表明人是最像神的，神是灵，人是有灵的活人，借着灵可以跟神交通来往，明白了解神的心意。你想神爱人，爱到把他自己的一部分，把他的灵啊分享给人，野兽动物没有这样的福分。不错，神造动物也是用途到的，但是当神造亚当，用途有了亚当的形象之后，他把他的什么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生气在原文就是希伯来文，一灵一个灵是同一个字，同一个字。我们就看两节圣经，在约伯记，约伯记是最古老的一本书啊，还比摩西五经更老的。那么我们看这个字，33章第6节，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途造成的。不错，人是用途造成的。还有一节第四节，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的身。那么这个灵跟气其实是一样的，所以是双 double， 这个所以是重复讲的话。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灵使我的身，我们成了有灵的活人。灵跟气是同一个字，我觉得这个气很重要，人鼻孔里的一口气啊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当人要离开世界之前呢，他就付出了什么？最长最后的一口气啊，人就什么？就断气了。所以把气跟死连在一起讲啊，很有意思啊。所谓气死人，就是这个意思嘛，是不是？啊，你想，在这个复杂诡诈的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呢，常有争执，啊，人会相斗，为了争一口气啊，真的把人气死了。看见人的生命是非常的脆弱，尤其当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之后，这种管理全地的权柄啊，出现了一个反常的现象。万物已经不负人的管理，反而与人作对，所以就产生各种的天灾，不管是地震、海啸、风灾啊、龙卷风啊、台风等等啊，这个对全地、对人民、对人类的破坏毁灭性是非常强大的。加上人与人之间又产生不和，谁也不负谁，带来的人祸，哎呀，重重的灾祸连接不断的发生，恐怖暴行杀害好像不会停止过一样，这都是罪恶所带来的恶果。人是多么的可悲啊！我们再进一步来把我这个人啊分析一下。有灵的活人，对不起，有灵的活人有时候可以翻成活的粉 living being， 他就成了活的粉。有灵的活人可以翻成他就成了活的粉。 所以我们就看见了，人是由灵魂体构成的，在希腊文也有这三个字 pneuma 是 spirit， psuche 是 soul， soma 是 body， 所以在希腊文也有这三个字。那么所谓我们就稍微了解一下灵魂体，做一个简单的分析。那么灵呢，是给人有神的自觉与感受，灵的作用就是使人对于神产生关系的部分。所以身为人一定会有宗教信仰，动物绝对不会拜神的。在人类的历史上，就是最原始最没有开化的野蛮同人还是有拜神的记载。那这个是灵，灵的作用。那等一下我们可以多一点思想灵，人的灵这一方面。我们先看到魂，魂是给人有自己的自觉感受，因为魂是有人格的生命。当我们人与人互相往来的时候，反映出我们人的独特性，这就是魂的作用。魂使人有自己的自觉。我们如果看一下新约中好多用这个魂 psuche 这个字眼呢，它有好几种的翻译。那么它并不是翻译魂，那么最多翻译成的是生命，翻译成生命。好像刚才我们所读的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这个生命就是 psuche， 人的生命。那么但是这个字有一些地方翻成气息，有一些地方翻成货物 或的动物，或者是灵魂有一处我们大家很清楚的，主耶稣讲过无知的财主的比喻。这个财主对自己说，灵魂啊，灵魂啊，对自己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这个灵魂就是 psuche， 就是人的生命。但是在希腊文当中还有一个字也是翻成生命，是 zoe， 那么这个是神的生命。所以跟刚才所提的人的生命是有一点不同的。那我们就看，就把这两个字做分析一下。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他们凡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永远的生命。那个生命是 zoe， 不是 psuche， 是神的生命。神的生命才是永远的生命嘛。那还有在约翰一书第五章，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这个生命也是 zoe， 是神的生命。那好，现在有两节圣经同时出现这两个字 zoe， 神的生命，和 psuche， 人的生命。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十一节，大家非常熟悉的，非常熟悉。主耶稣说，我来了是要降羊的什么的生命，叫人的生命。那个生命啊，就是 zoe， zoe 神的生命，而且并且可以得的更丰盛。我们得了神的生命，就是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就得了神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还可以追求更丰盛，更丰盛的生命。但是下文是一节，主耶稣还说什么？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什么舍命，舍命那个舍命，舍弃生命，那个就是 psuche， 人的生命。主耶稣是舍弃人的生命。主耶稣不要忘记，主耶稣是有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他所舍弃的，在十字架上所舍弃的生命是人的生命，他会断气的。他说我把，当他断气之前说，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给神，那是人的生命。好牧人为羊舍命，是人的生命。好，第三部分，人的身体，这应该是我们最熟悉的。身体跟物质的世界有接触，身体有不同的自觉感受。人所谓有五官，五官可以大家讲出来吗？五官 视角能够看见，有听角，有味角，有臭角，有触角。那么这个就是跟世界，跟物质世界接触的时候你所会感受的。那么除了五官呢，还有一句话说人还有七情六欲啊。那这个我就讲不出来什么是七情，什么是六欲了了。那么人的身体啊，是用土造成的，这是大家从圣经我们所知道。当亚当犯罪堕落以后，神宣判对人的，对亚当的审判是在创世纪第三章，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人要归尘土。那么科学家已经证实了，把泥土分解出来以后啊，与人几十种的那个化学元素是相同的，所以证明神用土造人是非常合乎科学的。其实当我们洗澡的时候，你用力擦身体还会擦出泥土来呢。当我们基督徒离开世界归天的时候，为他行一个葬礼啊，那有些地方他是用土葬的，传道人行了葬礼以后会撒土，会撒土。当他撒土的时候，他就讲了传道书十二章七节，可惜我没有打出来啊。十二章七节他是这样讲，传道书十二章七节，尘土人归于地，尘土人归于地，灵却归于赐灵的神。所以非常清楚，你看在传道书，在旧约圣经就把人土跟灵分开的，身体跟灵是分开的，尘土人归于地，灵却归于赐灵的神。感谢神，虽然我们的身体是没有什么价值，人的生命是非常的短促，非常的虚空，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里面有一个永远的灵啊，这个永远的灵它的价值是无穷的。人的三部分灵魂体接触三种的世界，最重要的还是灵，接触属灵的世界。所以人一定要有信仰，我们要与神建立美好的关系。平日我们过着一个读经祷告灵修的生活，每个礼拜天每个主日我们来到圣堂来，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敬拜赞美神，这是我们灵的作用。那么当然灵魂体这三方面要有平衡的发展，我们才能过着一个美满幸福的人生。我们再看一节圣经，是在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箴言二十章二十七节，这里是讲到人的灵的一个部分。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幸福。大家同声读一下：人的灵是耶和华的灯，监察人的幸福。灯是照明。照明的作用，照明的作用。所以这里的人的灵就是耶和华的灯，所以灯是哪里照明我们人心呢？神借着人的灵来照明人里面一切的情况，所以神能够鉴察人内心的深处。所以多数解经家都赞同这个灯呢，乃是指着人心中的良知啊，良心。当神造人的时候，就把这个良心赐给人，人就是有灵的活人。借着良心使人可以懂得是非，使人懂得善恶黑白。良心就是自己的律法，过有过法，家有家法，自己有良心作为律法来管制自己的行为。所以当我们做错事情的时候，我们说神不知鬼不觉，但是你还是做贼心虚，是不是？那么箴言二十八章也一节告诉我们：二人五人追赶也逃跑，一人却胆壮像狮子。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良知啊。白日不做亏心事，夜间叩门心不惊。为什么？因为我们里面有良知。但是我们要注意的，这个灯不是光，乃是一个发光的一种器皿而已，借着良心来照明人心中的黑暗。但是良心的判断 不一定正确，有时候这个良心的判断会受人情风俗习惯的影响。正如古代的印度，古代的印度是要寡妇陪葬的，当时的人认为这个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没有受良心的控告。但是我们今天看，这是完全不对的，是不合理的，是不是？所以我们看见良心的作用会因人情风俗习惯所影响。但是我们今天基督徒的良心呢，是以什么为标准呢？以神的话为标准。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还有这样的一句话，我们的良心已经被主耶稣的宝血所洗净了，所以我们的良心，基督徒的良心可以有正确的判断，因为我们常常读圣经，以神的话作为我们良心正确的判断。好，我们再简单看一下灵魂体这三方面对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我们讲人是一个 person， 所谓 person 是有位格的，就好像三位一体的神也是有位格的，圣父有位格，圣子有位格，圣灵也有位格。所谓位格就是人有理智、情感、意志这个作用。那么当一个人借着信主的时候，也通过了这三方面的过程，先有理智上的认知，我们知道有罪，再有情感上畏罪懊悔而认罪，在最后加上意志上的决定，我要信主，我要节制，我要悔改。所以一个人的信主过程一定通过这三方面。那但是每一个人这个信主的过程会有不同，有的重情感的人他会在那边悔罪的时候他会流泪，或者他流出感恩的泪水来，但是意志坚强的人呢，他不容易流泪的，但是他有时候也会痛骂自己的，因为他自己的意志非常坚强，但是今天我却做出这样的罪来了。那么圣经里面还有提到所谓属灵的基督徒、属肉体的基督徒，什么意思呢？这个也是跟我们的灵魂体有关系的。当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刻，不要忘记我们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但是我们仍然有肉体，有老我、老亚当的存在。所以在我里面呢，有两种力时常在降征，这个就是圣灵的力和肉体的情欲的力，那么在里面相争。不管是在加拉太书的第五章或者罗马书第七章都有讲论这个事情。那么如果我们看罗马书第四第五章，人已经因信称义了，是不是？所谓因信称义已经得救了。那么第六章到第八章才讲到成圣，这个基督徒的成圣。所以第六章到第八章啊，都是讲基督徒的经历，并不是说没有信主的人的经历，是基督徒的经历。但是这个基督徒的经历也是保罗的经历。那么他说，按照我的意思，我喜欢神的力，但是在我心中另有一个力，常常跟我心中的力交战。所以保罗才会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所愿意的善我不去行，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行。这是一个基督徒的经历，所以保罗才会苦苦的叹息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起死的身体？但是感谢神，靠着耶稣基督就能够得胜。为什么呢？这个就是基督徒灵肉的征战。什么时候你顺服肉体，体贴肉体，你就落在罪当中，你就变成一个属肉体的基督徒。什么时候你顺从圣灵，体贴圣灵，你就能够不消灭圣灵的感动，也不令圣灵担忧，你就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为主荣耀主的名字。所以这个是属肉体属灵的基督徒跟我们的灵魂体都有关系的。时间不早了，但是我仍然最后提一下简单。世界上的人类讲到人生啊，有三大类。第一类是抓的人生，第二类是磨的人生，花的人生。我们简单想一想，所谓抓的人生，我们有一双手啊，从出生出来我们就喜欢抓东西，我们心中想拥有的东西，当然我们 会用手去抓，从 baby 开始抓玩具，进到学校我们抓书本抓朋友啊，到了年轻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你抓爱人，世界是形形色色的，非常吸引人。哎呀，到了你到社会上做事的时候，你就看见财富名利是何等的重要，你就在那边抓不完，在那边追求，不管你抓到多少你还是 不会满足的。为什么？因为人的欲望很强，我们有无限的欲望，有无限的贪婪，所以在贪心的人的字典里面没有足够这个词句。我们感谢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说，神对保罗所说的话，我的恩典够你用的，但是贪心的人没有这一句话，不会经历够用的恩典。贪心的人的心灵当中根本就失去平衡，没有心灵上的安息，心里每时每刻都想在追逐更多的东西，而且所追逐的东西可能是无法得到的东西，你想他的心灵如何能够享受安息呢？弟兄姊妹，我们有只有一双手啊，但是你想抓的东西啊，可能是千百只手还不够。我们只有一颗心啊，但这颗心是没有底的，无论什么东西装进去都不会装满的。其实我们人在世上所需要的也是在有限，所谓良田百亩，你一把米就够你，不等一天了，几天你就一把米就够你食用的，是不是？大厦千间，你晚上所睡的只不过是八尺长的一个床而已，就是你离开世界如果被埋葬，所需要的也八尺的土地就可以好好把你埋下。人所需要的实在有限了，但是世界是形形色色，人生虽然只有几十寒苦寒暑，但是我们所追求所争取的非常多，多而又多，什么是短暂的，什么是永恒的，让我们可以决定它的价值。为什么人一定要有宗教信仰，他才会懂得自主？所谓磨的人生就好像推磨的机器，推磨的机器，人生就好像一部机器啊，有的工厂啊，一天24小时给他都走，这个机器都走，不过有三班的人轮流来看守的，8个小时一班。但是有的人今天啊，不是做8个小时啊，4个小时12个小时都有。特别在香港，住在香港的人，因为他们的住房好贵，所以他们的收入供应不来，所以他们有的做2份工作，非常拼命。特别我们华人啊，我们华人是最勤劳的，可一年365天不被放假，只要有钱赚，再辛苦也肯做，也无所谓退休的生活，只知一生劳劳碌碌，老了还放不下。所谓磨的人生，到最后你是用辛苦劳碌来折磨自己，还不知道是为谁辛苦为谁忙。花的人生很简单，花天酒地，放纵情欲，好色邪荡，尽情享乐。尤其今天经济环境越来越好，人人有钱，更懂得过一个花的人生了。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何必想到明天呢？明天将发生什么事情不能预料，反正没有信仰，没有永恒，只有现在，只有当下，就尽情欢乐吧。第二次世界大战要结束的时候，联军一直打到德国柏林，枪声已经靠近总统府的官邸了。那个时候引起大战的疯狂者希特勒，他在总统府的地下室，只有2个人跟他的情妇在一起，他想一定没有命了，这个枪声非常近，可以听得到，但是他没有办法，怎么去面对永恒呢？他不想孤孤单单的面对永恒， 所以他就快点叫他的情妇来，我们快点行一个分离了。行了分离以后，他就用枪打死情妇，以后他就用枪打死自己。这是一个没有信仰、没有永恒的人生。但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生是大不相同，我们有了耶稣基督，我们的人生才会自我突破，我们的人生才会超越自我，我们才会超越平庸。有了信仰，我们会如鹰展翅上腾，在人生的高空中自由飞翔，不会疲累，自强不息，有崇高的人生目标。这就是基督徒的人生。我们了解什么是应该努力追求的，什么是可以放下舍弃的。正如马可福音第八章三十六节所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注意赔赚与赔，中文字非常漂亮，这两个字左边旁边是什么字？贝，宝贝的贝。赚的宝贝也是赔上宝贝，值得吗？花得来吗？每一个人都喜欢拥有，我们认为拥有更多，我们的人生就得更加幸福。但是什么才是真正的拥有？是短暂的拥有，还是永恒的拥有？什么是更有值得呢？求神给我们智慧。当我们懂得放下世上所谓能带给我们今生的骄傲的，如果我们肯放下的话，我们才会真正的拥有在基督里面无限的平安喜乐和享用不尽的丰满。我们祷告。感谢神，今天我们在这里可以安静来思想我们这个人到底是怎样。我们把我们自己分析一下，我们是有灵魂体的人，神是照着他的形象造我们，我们是有灵的活人。我们感谢主，我们忙忙碌碌为着身体，供应身体的需要，让身体享受舒服，给我们魂有一种欢畅的精神。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我们灵的作用要借着信仰，借着敬拜赞美，借着读经祷告，借着与神交通，我们的灵才会感觉到自足。求主再一次打开我们的心眼，做一个智慧的人。什么是我们应该拥有的？短暂的拥有，还是永恒的拥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放下的，我们就放胆舍去？因为我们知道，赚的世界如果赔上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